主，哈利路亚。亲爱的家人们，平安。圣诞的季节，相信神有格外的祝福在他的儿女当中。感谢主给我们下午聚集的时间。圣诞的季节，我们总免不了查看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叙述。只有马太和路加两个福音书记录了。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今天我们要看二十节经文，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到第二十节，路加的二章的一到二十节，这讲述了耶稣基督的诞生。我来读：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阿门。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圣诞的季节，我们纪念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主啊，何等大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侍立在这里，今天也谢谢你给我们机会重新来回顾耶稣基督你的诞生，主啊，愿你给我们智慧的心，可以再一次的从圣灵那里听到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接下来的时间，求主你来完全的掌权，主啊，完全的掌权，主啊，使所传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得到益处，愿您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在读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我刚刚讲了，只有马太和路加两个福音书记录了耶稣基督的降生。马太福音非常重视的是，这个旧约预言的成就，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总会看到这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怎样怎样。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在这个旧约当中诸多的预言完全的成就。在路加福音呢，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是这个一个外邦人路加医生所写的，他的特点是写的非常的详细，这个篇幅路加福音是整个的这个新约里面最长的一个书，他非常的详细。他在写给这个收信人提阿菲罗的时候呢，他这样说，在这个第一章开头他这样说：提阿菲洛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他写的非常的精密，记述的非常的精确。他所记录的在第二章我们刚刚读到这个时间，他定的非常的准，就是在凯撒亚古斯都这个下旨要进行一次这个人口普查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这一切的细节经过后面的人经过一些历史的研究都被证实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路加用了非常纪实的方法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发生在历史当中的一件真实的一件事情。 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这个大卫的子孙要生在伯利恒，要应验先知的预言。关于这个他要生在伯利恒的这个事件，是在弥迦书的这个二章和五章的二到五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找到，很快的找到弥迦书。我们看这个弥迦书在旧约部分，在约拿书的后面，然后呢在纳鸿书的前面。我给大家读这一段，读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神的信实。第五章我们看这个二到五节，伯利恒以法他，伯利恒就是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阿们。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这个预言成就在了他降生的这一天。然后呢，在马太福音当中记述了说，在神的这个指示下，当约瑟带领玛利亚还有这个出生的婴孩躲过了叙利王的追杀之后呢，后来这个约瑟他们一家到了拿撒勒，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说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这样一个预言。但是他出生在伯利恒是如何成就的？刚刚我们读到了，说当时罗马皇帝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这是一次非常大的一次，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盛况。可以说罗马皇帝进行人口普查的目的主要是进行要收税，统计人口，要收税，还有包括服兵役这些事情，是有他的一个目的。我们想象一下，皇帝的权威，他的一个诏令下去以后，全国当时罗马帝国可以是被称为天下这样的一个整个最富强的一个大帝国，罗马皇帝一个诏令，全国的人都动起来，人口的大移动，人口的一个大移动，要回到自己的本族本乡去报名上册。当时这个约瑟他们也不例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这里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世人包括这些个世上的君王元首，就算他以为他的权柄已经至高了，罗马皇帝自称为神，他的一个命令可以让所有的人口都移动起来。然而我们看到神是借着他的这个诏令叫这个约瑟带领已经身孕很重的玛利亚回到了伯利恒。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因为神借着先知的口说过，这个基督会降在伯利恒，神所说的话一定会应验。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尽管他以为他自己随心所欲在做很多的事情，然而弟兄姐妹们，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他要使这些君王他所做的一切都服务于我们神他的旨意。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掌管一切。圣经告诉我们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弟兄姐妹，你知道垄沟是什么东西吗？弟兄姐妹，我很有幸见过垄沟，我小的时候在乡下经历过这个垄沟。这个垄沟就是这个浇灌这个灌溉的时候哈，它这个水流过这个垄沟，他要逐一的浇灌两边的这个田地，怎么办呢？要浇这一块的时候呢，这个灌溉的人呢就会筑起一个土垒来，让这个水呢改变方向流到这一块。这个田是分一块一块的，我不知道讲这个你们有没有概念，很多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对不起，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所说的意思。我给你描述一下，就是水流到这里的时候，有一块田，它四围都有高的土垒，于是这个水进去以后，就把这边浇完以后怎么办呢？继续的沿着这个水道往前走，到了下一块还待浇灌的地方，这个管理的人再用一个土筑起一个土垒，然后这怎么样？水顺着这个垄沟，就改变了方向。不管他是怎么做，神在至高之处掌权，弟兄姐妹们。所以不要看见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风云变幻，很多的消极的消息，令人沮丧的消息，好像恶人当道的事情。弟兄姐妹，相信我们的神他在至高之处掌权。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凯撒，尽管是大张威势的在这里发了一个诏令，但是呢，我们看到为的是成就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我们神的无法完全测透的超越性的智慧。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约瑟带领玛利亚到了伯利恒这个地方，他们要寻找一个住处，然而呢，他们却寻不见。他们来到了伯利恒这个地方呢，客房都已经满了，圣经是这么说的，当他出生了的时候呢，用布包起来把他放在了马槽里，这是喂马的一个，他的算是放他的那个干草啊，那个饲料的那个一个地方，有人说是在地下挖的一个沟，有的时候是上面的，我们不知道，总之是一个喂马的一个，卫生条件肯定是不好的，味道也可想而知，是一个这么一个糟糕的环境。然而耶稣基督是降生在这个里头的，这一句话触动了我的心。第七节说，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客店里没有地方。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发生 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吗？神在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已经制定了一个要拯救我们的计划，他拣选那些愿意听他话的人，要成就他的旨意。他看到世人的败坏，用洪水灭世，给人以警告。然而后来人，他保留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后，让挪亚一家八口他的子孙繁衍多起来以后，又逐渐罪恶充满横行在这个世界当中。于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要借着他的子孙以色列人成为一群特殊的国民，单单的归属神，他们是称为祭司的国度。神拣选了他们是为要成就全人类的救赎的计划。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就知道，人没有义，人生下来是犯罪的，人满足不了神的义。神然而给了他们宝贵的预言，说在他们的子孙当中，一个犹太人，一个大卫的子孙，一个要生在伯利恒的一个人，乃是这位受膏者，这乃是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神应许这样一个婴孩来了以后，要成就的是全人类的救赎。这件事情成就就发生在这样一个荣耀的夜晚，发生在一个夜晚，一个没有人关注的地方，一个角落。他甚至找一间客房都找不到，圣经说客店里没有他的地方，没有他的地方。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来到他所造的地方，他所造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却不接受他，他被拒绝，这个世界不接受他，这个世界笼罩在黑暗当中，笼罩在罪恶当中。然而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夜晚，全人类的盼望，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就会降生了。他降生在马槽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替我们而死，要赎清我们的罪。所以他来取了奴仆的样式，除了 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而且他自我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而神呢，却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还有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谦卑的、服侍的、牺牲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他来了之后，没有一个地方容给他，只有一个马槽，肮脏的马槽，简陋的地方。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价值世人不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耶稣基督的价值，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这个降生在他们眼前的婴孩，这个出生在马槽里的婴孩，乃是承载的全人类的希望。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将永远活在罪中，没有一个人要得到自由。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感谢他。今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看到今天我们所站的这个恩典，我们不再被罪恶捆绑了，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看到过去的我，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活在罪恶当中何等的可怜，我们浑然不知是被运行在这悖逆之子之中当中的邪灵来操控，我们悖逆得罪神，死在罪犯和这个罪恶和过犯当中。然而今天我们有了何等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他的到来并没有享受尊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为了让我们变得富足，他选择成为贫穷，让我们得到富足的生命，一个丰富的生命。你认识他的价值吗？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没有人接待他，拒绝他，他的价值你认识吗？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个问题，在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但是他真的在你的心里吗？ 你的心有没有给他留一个位置？我们的心里有没有他的地方？有没有他的位置？我们说主啊，你是主，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你。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把他当做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吗？我们是不是做一切大小的选择都会求问他？是不是都会想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选择才会讨他的喜悦？我们真的尊他为我们的主吗？我们心里有他的位置吗？谦卑的主耶稣基督从来不勉强人，他从谦卑的来到，悄悄的来到这个世上，他如今要在一个人的心中掌权作王，他也从来不强迫人。然而就像启示录里老底家的教会那一段所描述的一样，耶稣基督站在门外在叩门，当我们听到他的声音以后，我们会给他开门吗？耶稣在轻轻的叩门，凡听见的他说，我要进去与他坐席，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还不是至高的位置，还不是中心的位置，如果我们做任何的决定仍然是凭着血气，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如果你还是自己来做王的话，就在今天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悔改归向他，让我们能够来迎接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给他留一个位置。阿们，给他留一个位置，让他进入到，完全的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而且要在我们的中心的位置。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我不能够想象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消息，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喜讯。这么大的一个关乎到万民的一个消息，我们看到神把这第一个把这个消息所传讲的人是一群在伯利恒的旷野，在这个野地里放羊的人，牧羊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牧羊人当时他们的社会状况是如何的。牧羊人因为必须要看着羊群，他们日夜不能离开这个羊群，所以呢，他们其实是无法完全履行当时犹太人的成年男子该履行的这个宗教义务的。宗教仪式他们因为在外面没有办法完全的参加，而且因为这个工作本身是一个并不是很干净的一个工作，总之他们的社会地位非常的低，他们是一群在社会上可以说是底层的人，是被很多人瞧不起的人，是身份卑微的人。但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是，救主降生的这样一个荣耀的信息，神没有选择在宫廷里的君王，他没有选择在这个世界上有位有份的人去告诉他们，那些人一个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然而神却借着天使把神的荣耀彰显给了在旷野里在那里孤独寂寞的那群被人看不起的牧羊人，他们第一个听到了救主耶稣诞生的消息。他们是牧羊的人，他们的 牧羊是在伯利恒的旷野，据说他们牧羊那个羊羔是用来那是一个羊产崽的季节，那是一个羊群产崽的季节，他们的这个羊是用来在圣殿当中献祭用的祭物。非常不可思议，神行事非常的奇妙，他们把这群牧羊人带到了耶稣基督的跟前，神让他们看到他们所哺育的这群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牛羊断不能出人的罪，弟兄姐妹们。然而神带领他们奇妙地告诉他们说，有一个救主降生了。于是他们走到了耶稣的跟前，看到了真正的神的羔羊。使徒约翰在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的1:29，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哈利路亚，唯有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能够除尽我们的罪孽。这些牧人被带到了弥赛亚神的羔羊的跟前，看到了神的 这是最有价值的。神把他们带到了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的跟前。弟兄姐妹们，这群牧羊的人或许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我们的样式。神的福音圣经说是先传给贫穷的人，你知道这个意思。耶稣基督在当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来奉施洗约翰的命令来到耶稣的跟前的时候，当时施洗约翰被下到监牢里，他的心产生了动摇，他软弱，他的门徒来开始问耶稣，施洗约翰让我们来问你，是不是你真的是那一位我们要等候的人，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 耶稣基督告诉说，你们去把所看见的，我所行的神迹来告诉使徒约翰，有福音传给贫穷的人。为什么是贫穷的人？为什么是贫穷的人？这些人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指望，他们被很多人看不起，他们在社会的底层，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太多的让他们留恋的抓住他们的东西。他们往往更加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讲述了十个大麻风的故事。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当耶稣经过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一带的时候，有一群大麻风病人找到了他，远远地站着，因为照着宗教的规定不能够靠近他，远远地喊着，夫子求你可怜我们吧。于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将你们的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身体就洁净了。这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当他看见他的大麻风洁净了的时候，他就转身回来去找耶稣基督。他没有第一时间去见到祭司，他们还去的路上，他们去的时候就在路上就看见身体已经好了。然而这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头也不回的去到了祭司的跟前。为什么？因为祭司为他们作证的时候，他们可以被宣告说他们已经得了洁净，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的正常的生活当中，他们不再需要被歧视了。因为大麻风是一种被歧视的病，他们需要被隔离，需要被脱离这个集体。于是那九个人头也不回的回到了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所期盼的能够和正常人一样过生活的这样一个圈子里头。然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看到他的身体得了洁净，他知道转回来第一时间把荣耀来归给神。这个人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撒玛利亚人，他是首先他是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在社会当中被视为不洁的人，大麻风是这个罪的一个像一个象征一样，他被排斥被冷落，他还是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一群因为血统不够纯正而被纯正的血统犹太人所瞧不起的一群人，被视为杂种不洁的一群百姓，他身上带着受到了双重的歧视。可是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只有他回来来感谢神，他回来把荣耀归给神，又俯伏地感谢他。耶稣基督说，得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只有一个外族人来归荣耀给神吗？弟兄姐妹们，往往这样的人更懂得更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恩典，他们更知道感恩，更知道去将自己奉献给神。初代教会的人是被一群所谓的没有学问的小民，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一个叫法说，那些犹太人的领袖看见彼得和约翰，原来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然而这些人十二个使徒带领了初代的教会，充满神的能力和荣耀，都是这样的人带领的。还有保罗，他所书信里的那些出现的那些名字，那些人他们都是社会当很多都是社会当中底层的人士，很多人都是奴隶的身份。在初代的教会当中，这个社会所看不起的被边缘化的那些人，他们听到了福音以后找到了盼望，他们聚集在了一起，成为最最蒙福的人。为什么这个天大的喜讯第一批的得知的人是这群牧羊人？弟兄姐妹们，正应了圣经所说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就是你们在教会当中的人，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不是没有，而是真的不多。初代教会也是一样，在很多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整个的基督世界，整个的基督徒的这个世界重心已经由西半球转移到了东半球，已经由北半球转移到了南半球。当你的脑子里去想象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不需要再想象是一个金发碧眼的一个西洋人，好像一个非常典型的拿着一个圣经坐在长椅上的一个教堂当中，这是我们刻板的印象，这已经不是事实了。现在你想的一个基督徒该想到的是在非洲的某一个村落里头，甚至连像样的房屋都没有，可能坐在大树底下，坐在那里听牧师讲道的，那是基督徒。你应该想到的是在中国很多的教会里，他们没有聚会的场所， 他们躲在旷野，躲在一些非常简陋的地方，躲在洞窟里头聚会的那些人，可能是在南美洲那些穷苦的国家。这是现代的基督徒大多数都聚集在了第三世界里头。福音第一个为什么会传到那些贫苦的人、贫穷的人，是因为他们懂得神的恩典，他们没有这个世界的那些牵绊，他们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牧羊人成了第一个 得知这个大喜讯的这个人。我们看到当他们听到这个大好的消息以后，第十五节说，众天使离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句话你来看，天使在前面的八到十四节的时候只是告诉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甚至天使并没有说你们马上要去寻找去看，他并没有被催促。然而这些牧羊人等到这个天使离开升天的时候，牧羊人他们自己彼此说，我们来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情，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主动的去寻找，要去亲眼见证弥赛亚的诞生。为什么？我能感受到的这些牧羊人，他们是一群受宠若惊的人。我们算什么？救主降生，以色列人历世历代的盼望。等到旧约马拉基书最后写完之后，神的四百年的时间是沉默的，没有任何的漠视，漫长的像黑暗的隧道一样，等到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位弥赛亚的降生。这么大好的消息，牧羊人你站在他的立场上，他们是受宠若惊，竟然托付给了他们，他们第一个知道了，于是他们主动自发的就要去寻找这位弥赛亚，要去见证他的降生，亲眼要看到他。弟兄姐妹，我刚才讲的，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按照肉体来说，真的有智慧的、有尊贵的、有能力的都不多。如今的我们，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在那一个黑暗的夜晚里头，他们孤独的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享受的那些个安宁、温暖、富贵的尊荣的时候，他们在孤独的旷野黑暗里头看守羊群的时候，神的光照耀了他们，他们的生命发生了变化。他们明白一件道理，神拣选了他们，他们身上有神的呼召，要去报告这个大好的消息。我们算什么？神看中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就在于此。弟兄姐妹，牧羊人他们积极地找到了耶稣基督，开始传扬这位救主的降生。啊，感谢神！我在献身的时候，我对自己其实的形象，我对自己的价值，我有很低的一个评价，有些自卑，我会跟很多就是同龄的一些个同期的人，我们会比会看。啊，我总是看到自己的不足，总是看到自己的缺乏，总是看到别人的成功，看到别人的丰富。哦，常常的叹息，为什么我没有得到这些？但是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的感动就在于说，我被神拣选了，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拣选了我。这个荣耀的呼召胜过一切大公司的邀请。不管他是世界五百强，弟兄姐妹们，不管他是不是日本的首屈一指的大公司，神的拣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阿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神的拣选在创世以前他的恩典的计划当中拣选了你我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道路不同，然而他的荣耀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你不用去羡慕任何一个人，因为天父的大爱凭着他的旨意，他的智慧拣选了我们，我们何等的荣幸。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的面前算得了什么？
然而神拣选了牧羊人，神也拣选了没有那么多的智慧能力尊贵的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来知道我们的盼望全都在于他。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有着宝贝在这瓦器当中，一个卑贱的，一个粗劣的一个瓦器，然而保罗说我们有着宝贝在这瓦器当中，就是让我们知道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自我们自己，而是出自神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再一次思想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思想在那个黑暗的夜晚，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光照耀我们的时候，他拣选我们的时候，把这个荣耀的位分赐给我们的时候，那是我们生命翻转的时候。他们看到了生命当中的盼望，他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得救的唯一的盼望，这个大好的消息托付给了他们。耶稣基督如今活在我们当中，如今主他的荣耀，他的复活，还有他的复活，这个福音，这边就会一个叫喜讯。然后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知道了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我们不仅知道他诞生了，我们更知道他已经在两千年前在十字架上已经钉死了。耶稣基督说成了，他成就了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赎。他第三天从坟墓里荣耀的复活了，那些妇女们去找他找不见，天使告诉他们说，为什么在活人当中找死人呢？耶稣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这个荣耀的信息福音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来献上感谢，让我们来知道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人，我们是受他荣耀托付的人，我们自己算得了什么？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都有尊荣的位置，乃是神给了我们恩典，让我们不要忘记他的恩典，传说他的荣耀，看到我们的卑贱，我们的不足，还有耶稣基督甘愿牺牲自己，选择了贫穷，使我们得到富足的生命，让我们来纪念他的恩典，传扬他的荣耀，继续的来将这荣耀的福音带给这个没有盼望的世界。阿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让我们再次的来感恩。可否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回应主的爱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就像你拣选了那一群卑贱的牧羊人，叫他们得见你的荣耀，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把这大喜讯告诉他们一样。主啊，今天我们也是你所拣选的，你所保爱的。亲爱的天父，愿你使我们永远都不忘记，主啊，是我们在粪堆当中，在灰尘当中被你高抬，被你抬举起来的人。哦，主啊，我们回应你荣耀的呼召，就像我们所唱的，一粒麦子若不死了，它永远还是一粒。主啊，我们愿意，主啊，我们愿意来将我们这一生来再次献给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不配得的。主啊，但是这一个尊贵的一个荣耀的消息，你托付给了一群卑贱的人，我们无有的人，然而这个世界并不认识耶稣救主的价值，拒绝了他。主啊，然而耶稣基督永远都是我们的荣耀。主啊，愿着在今天的这个话语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使我们再次看到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这宝贝，让我们再一次的谦卑我们自己，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说，把我们自己献给你，主啊，献给你，为你而活。主啊，能够来用我们的，主啊，卑微的生命，主啊，将 这住在我们里面的宝贝，主耶稣基督能够来彰显出来。在这圣诞的季节里，阿爸，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我们何等的有福，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而生，如今使我们在主里重生得救，使我们享受如此丰盛美好的生命。哦，主，我们高举你的名，耶稣在我们当中得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使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的立志来侍奉你。哦，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愿你的灵继续的在我们的当中运行。主啊，感动人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大爱，让我们来回应你的大爱。主啊，谢谢你，使我们的教会同心合一的来奔跑，兴旺你的道，兴旺你的福音，愿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宝贵的恩典，哈利路亚，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我们深信你在你所你爱的儿女当中，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